今天我们陈庚，今天六月十七号啊，我们陈庚是看《历代志下》第十五章。《历代志下》第十五章呢，是讲到亚撒因为寻求神、依靠神，打了个大胜仗。这个古斯王谢拉带了100万大军，结果呢，这个见败于这个亚撒王。这样一个应该是胜利凯旋归来的时候，神的灵居然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了一件，就是假如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哇，今天一个很成功的退休会，一个很成功的这个侍奉，很大型的侍奉，征战胜利了，国效也很好，完了以后呢，结果有一个人跟这个亚撒利亚一样讲了相同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人很没有趣，这个人没有智慧，说话不看时间地点，是不是啊？真的，当我讲这话，你们真的，我们大家想想看哈，亚撒王刚刚打了个大胜仗，带着得胜之军凯旋而归的时候，没有想到什么呢？俄德的儿子这个亚撒利亚出去迎着亚撒，对他讲的这些话。假如今天也有人在这种的情景背景的情况之下说了同样的话，你会不会有双重标准？记在圣经里面的你不敢反对，一定要按照圣经记载的说。但是呢，等到在我们真正的日常生活，在礼拜堂的侍奉里面有同样的得胜的光景，有一个人这样来说的时候，你会不会，我会不会有双重标准，觉得圣经里面记得不是对的，但是别人要这样跟我讲，当我是增长有得胜，工作有果效的时候，别人这样跟我讲嘛，这个人嘛不识趣啊，这个人嘛讲话不看场合，是不是啊？其实我现在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说真的，人没有资格，老实讲，人没有资格说三说四，但是神知道我们的人性，人得胜了会骄傲，成功了会忘形，上帝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怎么样呢？不是那个亚撒利亚爱讲，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拿我来讲，是什么呢？神有没有感动我，我倒不知道，但是我爱讲，对不对？跟很多人怎么样呢？神感动他了，他还不讲，是一样的软弱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不是说讲了就比不讲的好，或者讲了就比不讲的不好。也不是说不讲嘛就比讲的人好，不讲嘛就比这个讲的人不好，都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神感动了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神感动你的，还是你想讲呢？我说了，你不要怕。你里面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生命你慢慢改变，你对每一件事情的感觉跟反应慢慢会不一样的。我们是慢慢在跟神的心意，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思想的里面，我们被改变以后怎么样呢？是越来越跟神的心意吻合。所以我们只有在很诚实的，就是说亚撒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们把我们最诚实的感觉表达的时候，不对了，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又凭自己多嘴了。但是假如以后慢慢生命越来越长进的时候怎么样呢？当我们想讲的话，正是神要我们讲的话，你那时候发现你讲了以后怎么样，人家就是诋毁你，人家就是骂你，你里面有一种安息，知道说既然是神感动我说的，我已经说了，我也坦然无惧，欢欢喜喜，对责备我的人，对骂我的人，对批评我的人，里面一点没有什么样的想要反击，想要反应。这个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的确是圣灵感动你的。所以说，圣灵感动人到最后，我们的光景，我们不是在里面有个概念说，我要等圣灵感动了我才说，因为 按照现在我们大家生命的光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圣灵感动你，什么是你自己想说。只有在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你到有一天真真实实会经历神感动你，你讲话的那一种的美好，而且是被神使用的那样的一种的喜悦，人听了你所讲的，我所讲的，你也不会骄傲。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感动我们讲的嘛。另外还有一个，圣经里面看有多少先知神感动他，耶和华吩咐他去说了很多话，到最后被人家抓起来关，被人家打，他也没有任何的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他说的嘛，对不对？到有一天我们会经历这样的真实的美好，因为我们说的话别人听了，结果事情有什么很大的扭转，我们也不会骄傲，因为是神感动我们说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说了人家就是不听，人家就是诋毁或者是回谤批评，我们里面不会难过。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不是批评我，你是批评神啊，你不是诋毁我，你是诋毁圣灵了，所以里面会有一种安息。所以当这边我要讲到说，圣经里面明确的讲说，是神感动这个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讲这些话。我希望到有一天，当有人，当我们侍奉什么有点果效，别人也讲这个亚撒利亚讲了同样的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思想出来说，这个会不会是圣灵感动他来对我讲的？因为胜利会冲昏人的头，正战的得胜会让人有的时候骄傲。我相信圣灵感动这个亚撒利亚来跟来这个预出来迎着亚撒王，跟他讲这段话，其实他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一个人正在兴头上，一个人正在凯旋的气氛的里面，对不对？居然讲这么一段话，对不对？是跟王讲。哎，弟兄姊妹，我觉得一个真正被圣灵感动的人，他不是顾前顾后，考虑左考虑右，考虑来考虑去，考虑自己的得失，考虑别人的感受，甚至是什么呢？考虑别人的益处。其实考虑别人的益处跟考虑自己的益处意义是差不多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要思想的是，神真的给我有这样一种感动要我讲的话，我们要不要讲啊？这是一个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一次的胜利不代表永远胜利，但是一直的寻求耶和华乃是我们能够得胜平安真正的保障。我再说一次，一次的得胜不代表我们以后的生活公侍奉都得胜，但是一求真心的寻求神，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征战里面得胜平安的保障。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要感动这个亚撒利亚来跟这个亚撒王讲这些话的原因。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事虽然是得胜了，但是得胜了不要以为是你的自己的本事，你仍然要怎么样？你仍然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一个离弃上帝的人，他只能凭他自己的能力、智慧、聪明做事。但是人的智慧、聪明能够解决人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何必还要耶稣来降世为人来到世界上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嘛？就是因为我们人的智慧能力聪明有所不能，所以呢，当一个离弃神的人，或者说把神加给他的力量以为是自己能力的人，他离弃神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必须要为他自己所靠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自己负责。但是我们寻求神怎么样呢？我们依靠神，不离弃神怎么样呢？我们所做一切的事真的寻求神的心意，神就负我们的责任。这是何等大的不一样。当一个人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他就是在靠自己。为什么靠自己没有平安呢？为什么有些人靠自己又很有平安呢？因为有些人靠自己，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有能力可以靠的时候，他里面有平安，但是他早晚有一天他的能力不能够应付他人生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他又开始焦虑。所以一个真正不依靠神的人，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想得到很多事，做不到很多事，又不依靠神，就落在忧虑烦恼的里面。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能力很强的人，他想得到的，他有能力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人他也不会有太大的忧虑。但是忧虑有一天一定会临到他，因为他的人生里面一定会遇到他能力所不能够做的事。所以不离弃神，寻求神，这是一个我再说，今天一个人信耶稣，信耶稣以后，不是寻求怎么做礼拜，不是寻求怎么样懂圣经，是要寻求我们神的心意，不离弃他。这两个追求，在我弟兄看来是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假如说我们寻求的是怎么样做礼拜，我们寻求的是怎么样懂圣经，而那个目的是在怎么样聚会的里面可以寻求神，遇见神，怎么样懂圣经的里面把懂的圣经可以活化，靠着主活化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个的话也等于是寻求神的本身，不是寻求懂圣经。寻求懂圣经只不过是一个方法，一个管道，不是目的。但是我发现今天很多的人寻求神不会成为目的，反而在寻求宗教里面该做什么成为他追求的目的。今天有多少人他的目的不是要去看圣经里面记了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依靠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真实。今天有多少的人他寻求什么？他寻求圣经，以懂圣经为他至终的目的。这是很可惜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呢，亚撒利亚这个在这个地方跟亚撒王讲的话要摆在我们的心上。等到有一天我们侍奉里面有了果效，我们一个征战有了得胜，若是碰到有一个人像亚撒利亚一样这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这个有责这个什么，有责改过，无责加勉，是不是啊？不要马上对别人，因为讲了这样话以后，好像是泼我们冷水了，好像扯我们后腿了，里面就对那个讲这些话的人心里面有一种的反感啊。假如有反感，只能够证明我们生命里面的反省或者对神的尊重还不够。不管那个人是圣灵感动的还不是圣灵感动的，是圣灵感动的我们对神不够尊重，不是圣灵感动的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够容忍别人这样的批评我们。所以真的求主开恩怜悯。而这个亚撒利亚讲的话的重点里面给我们看见，胜利不要冲昏头，胜利比起寻求神来讲，胜利算不得什么。寻求神有的时候比我们征战的得胜还要重要。因为就算我们这次征战失败了，我们愿意继续的寻求神，征战的胜利在前面等着我们，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一个人只看重工作的果效的人，而不寻求神的人，就算这一次工作有果效，也只不过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下一次你的能力没有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我们就会一败涂地。真的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觉得他下面讲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第七节，大家看好，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有这么一点点打败古时王的这样的一种的胜利，不是全面的胜利，只是部分的胜利。手不要软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很多的问题你必须要面对的。外面的仇敌的征战你得胜了，但是你自己国内的征战你得胜了吗？这句话我们读可能不太懂，亚撒读他可能非常非常的懂的。为什么呢？我在这个地方讲为什么亚撒非常懂呢？因为亚撒有一个祖母，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玛加。他的祖母是把这个外邦的偶像，这个亚瑟拉的偶像在犹大 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把它建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外面的仇敌他可以征战胜，但是在以色列自己本在犹大自己本国，在耶路撒冷由他祖母玛加在那个地方所树立起来的亚瑟拉这些偶像有没有除掉呢？有没有？没有。今天有多少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的前辈，因为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他留下来很多的东西要谈，我们会不会手软呢？啊，不是他还不给我祖母面子吗？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吗？所以征战有几方面，一方面是对外的征战，对外面仇敌的征战，一方面是对内的征战。我觉得还有一个征战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征战。老实讲，今天那个这个祖母，对不对？亚撒到最后怎么样？把他祖母所树立起来的偶像也通通的拆毁砍掉，是不是这样？这个还容易，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很多的东西要对付的时候，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东西要对付的时候，我就发现对付不清楚，我们就成为一个爱自己的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不能够去对付，手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还是因为我们爱自己的缘故，爱惜自己羽毛的缘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美其名说，我是为了他好啊。你为了他好，你看看上帝对一个为他好的人不刑罚他吗？他做了神不喜欢的事情，假如按照这样子，我们这样的事情想法成立的话呢，耶稣不需要来为我们定十字架吗？这个赦免我们一切犯的过犯就算了嘛，对不对？何必还要来这样做呢？但是今天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这件事情神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们不能因为说爱他爱到个地步，把神不喜欢的事情也让他继续存在那个地方。亚撒利亚跟亚撒王所讲的话，你现在不能够手软，你外就是几个意思，一个意思你这次打仗胜了，下次还要打仗，这一次打仗胜了怎么样呢？你要好好想想哦，你们掳掠来的很多东西战利品当中有多少是当灭之物啊，你们还没有灭的。还有一个是你自己以色列啊，不，你自己耶路撒冷城内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没有对付的？至少我在读这段圣经，至少在读这段圣经看到这两方面。我再说，一方面是打仗打胜了，冲昏了头了，是吧？可能仇敌身上挂着来保护他，可以像我们在泰国啊，就怎么样？你看有很多的地方卖一些佛像。这些佛像怎么样？这些像怎么样呢？有的是金做的，有的是土做的，有的是什么陶瓷做的，什么做的，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怎么样呢？镶个金项链以后怎么样说？挂在身上怎么样？是刀枪不入，有人向你开枪的时候，子弹，因为你挂了这个东西怎么样？子弹它会转弯跑去别的地方的，不管你相不相信，他们真的相信，这是他们的护身符。你想古狮王他们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假如他们对于这些异教的神也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身上可能挂了金做的偶像什么东西来保护他们，结果被以色列人杀败以后怎么样呢？这些东西你死了，你身上所有东西都是别人的，也可能以色列就把哦看到是金做的就把它拿下来以后怎么样就藏起来了。这叫什么？这叫当灭之物。有许许多多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就是神规定它再好你也要把它通通灭掉的东西都叫当灭之物。我相信征战胜利了，掳掠了一切仇敌的掳物，就是战利品，这些战利品里面有许多的东西是神不喜欢应该要灭绝的东西，但是这些打仗胜利的老兵把这些战利品里面神所当灭的东西有没有灭呢？没有灭。打仗有的时候是为了生存，交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却是神不喜欢的，是对我们的利益有所损害，对我们的喜好有所损失的，这才是真正的战争。真的吗？ 你不打仗，人家杀你啊，你当然勇敢啊。但是现在怎么呢？你藏了一个神不喜欢的，不管是你的嗜好，不管是你的习惯，不管是什么东西，你所贪爱的什么东西，这是神不喜欢的。你要把这个东西丢掉，那什么？这个没有立即生命的危险，这个没有生存 survive 的这个压力，这个只是有一个取舍的这样的一种的考验。但这个东西更难，因为没有环境逼着，是你心甘情愿，因为爱神愿意去对付的。你怎么样呢？有很多东西我们常常会手软，很多人批评别人嘴不软，说做错事情，说道歉的话，嘴就开始软。为什么软呢？他不能说不出口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别人有关的你可以打，跟自己有关的你只能够护，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慢慢发现这边这个亚撒列讲说，你手不要软，因为接下来你打仗胜了，掳掠之物、战利品当中当灭之物有没有统统灭掉啊？对付仇敌的士兵下个命令杀，对付跟你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他拿了当灭之物，你要叫他交出来，哪一个容易啊？不要手软。接下去的就是点了他祖母的位。真的，我对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感触。哪怕他是一个你所敬重的牧者，他树立的东西不是神所喜悦的，他树立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种什么样的权益的这个利益的，但是不是神真实的心意的。有很多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要不要把它废除啊？那我觉得这是人性里面很大的挑战。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把人当神呢？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太崇拜他，因为我太敬爱他，因为我太尊重他，到以后怎么样？只要他说的，只要他树立的东西，动都不能动。那我们还信耶稣干什么？我们就信一个信耶稣信得好的人就好了嘛？不是的，我们生命刚开始可以这样，但是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征战里面有点这个经历以后怎么样，就发现说，任何人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只要不合神心意的，哪怕在那个时候有一种什么样的果效，那只是权宜之计而已。这些东西怎么样呢？神既然不喜欢的，我们统统怎么样呢？我们统统把它废掉，统统把它拆毁掉。这个之间的拿捏上帝知道，你到底是为了神去拆掉这些东西，还是你为了反对那个人，对他不满意，所以你要拆毁他所做的东西？上帝很清楚，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运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我们运用或者说利用圣经里面记载过的事情，去废掉这个太后的位置，去拆毁太后曾经树立过的偶像，可以成为我们做的理由的时候，也不担保你做了一定讨神的喜悦。因为只要你的心不对，神就不会喜悦。你用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理由去反对一个人，上帝看你的不是你用的这个方法是不是跟圣经里面一样，上帝要看的是你的心是不是跟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人做这件事情是一样。所以今天有多少的人做了都很对，像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啊，什么什么七七八八这些人，他外面做了哪里的错，但是却不是讨神喜悦的人，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以后千万不要用圣经里面记载过的方法只去追求这种方法，而是去看这个亚撒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他要面对他自己人性里面的挣扎，他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那种的这个考验，他里面存着一颗诚实的心，怎么样？单单是为了寻求耶和华，满足神的心意，他才这么做。这样的心假如我们没有的话，抓到一个机会，好家伙，你给我逮着了，是不是啊？我就用圣经里面这个东西当根棍一样，一棒就把你打在地上。这样的存心，神知道。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那么下面我还要分享到一点的是什么呢？下面还分享到一点的是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掳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你知道他们去打仗一些城里面啊，当时的人怎么样呢？假如以现在话讲是，当时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面，结果这个国家被这个打垮以后怎么样呢？他们银行金库啊什么都被掳了，所以有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但当时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城里面有的什么是钱呢？就是牛羊嘛。所以城被打垮了，这个失败了什么呢？牛羊都是人家的嘛。那么这个7000只这个700只牛7000只羊，这些羊不拿出来是谁的？他们都忘记了。亚伯拉罕没有人教他，亚伯拉罕从掳物里面取出1/10纳给麦基洗德。以色列他们应该懂啊，我们打仗胜利了，我们应该把牛羊1/10拿来献给耶和华，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谁不想多分几只牛？谁不想多分几只羊？是不是？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神的恩典扣留在自己的手中，没有愿意怎么样呢？没有愿意把神的恩典把它松手能够放出来的时候，等到先知一提醒他们，他们怎么呢？他们的心不松，他们的手不会松。今天有很多人手上捏了很多的东西，为什么他捏了那么紧？因为他的心没有向神松，他的手就不可能松。但是今天还有很多人呢，手很松，不是因为他们向神的心是松的，因为他们向他们自己的面子是松的，为了面子的缘故，所以手很松，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正为上帝做的跟为自己做的完全不一样，上帝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会把掳掠之物当中拿出700只牛7000只羊。我觉得这件事情听了这个亚撒利亚讲的话以后，他们这样做就证明说，人常常会想窃取上帝给我们胜利以后的战利品。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侍奉里面有点成功就沾沾自喜，一次退休会夏令会办的成功就自己觉得怎么样很了不起，这都是窃夺神的荣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最后我要交通一点的什么呢？最后要交通一点的是18节跟17节到19节。只是意思就是一个人在怎么样，他生命里面还可能有不完全的部分。我希望我们看任何一个你心里面所敬佩的传道人，他生命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不完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你敬佩的传道长老牧长们当作神，因为他们还是有只是这样那种的光景。就算亚撒已经这么的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的人，他还是有知识，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虽然有不足，然而他一生诚实，然而他一生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神。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人要求他完全，你做了再好，只是你怎么样，这句话我们谁都会讲。但然后呢，讲了只是以后，有没有像神看亚撒一样，然而他还怎么样？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是看见别人的错，我们也不要一直只是去奉承别人的好，因为别人好里面还有只是。就算别人都是不好的，然而他还有一点是讨神喜悦的，他变成这样。然而这一点讨神喜悦的是何等的宝贝，因为他一生诚实。今天我们最可怕的是对自己也虚伪，对人也虚伪，对上帝也虚伪。我们诚实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发现上帝有办法来修剪我们。当我们开始虚伪的时候，连神都不能帮助我们。下面我要讲的 再讲到一点的是，我觉得这个亚撒他很有意思。亚撒把他的父亲所分别为圣的，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器、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为什么这个？你知道这个亚撒的爸爸是谁呢？亚撒的爸爸是这个亚比亚。亚撒的爸爸是亚比亚，他在位作王只有三年。亚比亚也是一个非常敬虔、行耶和华眼尊看为这个好的事，就是遵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或许他在位的时间太短，他也有一些他分别出来要归给耶和华的金银的器皿，但是他自己本身没有机会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所以怎么样呢？这个儿子就继承了爸爸分别为圣的这些金银的器皿，就是爸爸的，就是这个儿子来继承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儿子亚撒知道，这个是他爸爸曾经分别为圣是要归给神的东西，他就不敢占为己有。今天我们把别人愿意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我们占为己有，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这样讲，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前辈，他的名声、他的侍奉都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今天我们接续以后，我们有没有把他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那种心？我们也知道这不是我的，这也不是我们先人的，这是他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个面子不需要我们来维持，这个组织不需要我们来维持，这个已经是奉献给神的，让神去做主，这是一方面，我们大家很清楚的，是不是这样？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从下看的，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他们正是把时间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我们做教牧同工的，可以利用或者占据弟兄姊妹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间、钱财各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据为己有，让弟兄姊妹成为我们手中的棋子吗？可以吗？亚撒他很清楚，他知道这是他爸爸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第二个这也是我分别为圣要归给神的，因为他一生诚实，所以怎么样呢？他就把他父亲分别为圣的跟他自己分别为圣的怎么样都送进耶和华的殿。送进殿以后，就不是他可以掌控的了，不是他可以规定的了，是什么呢？是在圣殿的里面，立位人当中有人专门管圣殿府库的人，就进入这样一个侍奉的体系去运用了。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原谅我，我的眼睛不是看负面，我的眼睛是看事实。我再说一次，今天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贝，当他把他的钱财奉献出来以后，他不再高举这个钱是我奉献的，这个盖礼拜堂钱是我奉献的，这个事工的钱是我奉献的，他只奉献完了以后，其他以后要怎么做，他没有觉得他因为奉献了比较多的钱他就可以大声的讲话。我看见过这样的人，何等的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也看见过一些什么人呢？我也看见过一些人是他对这件事工有负担，他钱出了比较多，他就想要在这个侍奉的里面他要有主导权，这样的人我也看见过。我还看见过什么人呢？钱不出，争取到一个地位，别人奉献的钱都要他来出主意，我也看见过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们说亚撒是哪一类的人？亚撒是把他自己应该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就归给上帝，这一点我们要学习。今天我们不要去追求个地位，一天到晚去安排别人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叫他要这样做那样做，钱要这样用那样用。我们今天要讲究的是我自己成为一个把我心甘情愿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就送进神的府库里面，我以后再也不去主张我自己对这些东西的权利跟这些东西的发言权。 求主特别是神怜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